一个被扔进狮子坑的人，隔天早上毫发无伤地走出来。一个隐瞒身份的犹太少女，用两场宴会翻转了整个民族的命运。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讲的是圣经里最戏剧化的流亡故事——但以理和以斯帖。上一集结尾，以色列人的两个王国一个接一个倒下了。北国被亚述帝国灭掉，十个支派被打散，混血，消失在历史里。南国犹大撑了100多年，最后在西元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连根拔起。耶路撒冷被烧了，所罗门盖的那座华丽圣殿，以色列人心目中的宇宙中心，被夷为平地。犹太人被绑上锁链，踏上前往巴比伦的路。你可以这样想象，你从小被教育，我们是上帝选中的民族，这块土地是上帝给我们的，这座圣殿是上帝住的地方。然后有一天，土地没了，圣殿没了，你被拖到几千公里外一个拜别的神的国家。那上帝呢？他是输了吗？还是他根本不存在？这一集讲的就是犹太人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并且在回答的过程中，把自己从一个有土地的民族变成一个靠信仰和文本就能活下去的民族。涵盖的书卷有但以理书、以斯帖记、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这段时期出了很多好故事，火窑、狮子坑、后宫政治、52天盖城墙，我们一个一个来。西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攻破了耶路撒冷。其实在这之前他已经来过两次了，第一次是西元前605年，带走了一批年轻的贵族精英，但以理就是这时候被带走的。第二次是西元前597年，换了一个傀儡国王。第三次他不耐烦了，直接毁城，城墙拆了，圣殿烧了，王宫抢光了，大部分的人口被强制迁移到巴比伦。这就是圣经里说的被掳。顺带一提，巴比伦在现在的伊拉克境内，离巴格达大约85公里。如果你从耶路撒冷走到巴比伦，大约要走1500公里，以古代的行军速度，差不多要走3到4个月。被掳的犹太人就是走这段路去的。被掳对犹太人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这之前，犹太教是一个跟土地、圣殿、献祭绑在一起的宗教。你要敬拜上帝，你得去圣殿，你得有祭司，你得杀一只羊。现在圣殿没了，你怎么办？答案是，犹太人开始把信仰的重心从地点转移到文本。没有圣殿可以去，那我们就聚在一起读律法书；没有祭司可以献祭，那我们就一起祷告，一起记住自己是谁。学者认为，犹太教的会堂就是在被掳时期发展出来的，不是一座华丽的殿，而是任何一群犹太人聚在一起读经的地方。这个转变影响深远，因为从这时候起，犹太教变成了一个可以带着走的宗教。你不需要一块土地，不需要一座建筑，你只需要一卷书和一群人。这也是为什么犹太人后来被打散到全世界各地，2000年后还是犹太人，因为他们的身份不是建立在土地上的。好了，背景交代完毕，让我们进入故事。但以理书是旧约里最戏剧化的书卷之一，它读起来有点像一部在异国宫廷里生存的职场剧。主角是一个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年轻人，他靠着聪明才智和坚定的信仰，一路从俘虏爬到帝国高层。但以理是在第一批被掳的时候被带到巴比伦的，大约是西元前605年，他被选入宫廷的精英培训计划。巴比伦人很聪明，他们知道最好的统治方式不是消灭被征服的民族，而是把他们最聪明的年轻人培养成自己人。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就是这个计划的对象。但以理进宫之后碰到的第一个考验看起来很小，吃饭。巴比伦王安排这些年轻人吃皇家的食物和美酒，听起来不错。问题是，这些食物可能不符合犹太人的饮食律法，而且很可能先拿去祭过巴比伦的偶像了。 对，但以理来说，吃这些食物等于在信仰上向巴比伦投降。但以理没有搞什么激烈的抗议，他没有拍桌子，没有演讲，没有绝食，他的做法非常聪明。他跟负责管理他们的太监说，
让我们是10天只吃蔬菜只喝水，10天之后你看我们的气色跟吃王膳的人比，如果我们比较差你再说。
10天之后，但以理他们的气色比那些吃山珍海味的人还好。太监一看，行吧，你们继续吃菜就好。说到这个，但以理饮食法后来成了一种流行的宗教斋戒方式，基本上就是一段时间只吃蔬菜水果，不吃肉不喝酒。很多美国教会到今天还在用这种方式斋戒。如果你在 Google 搜寻 Daniel Diet， 你会找到一大堆健康饮食的文章，跟宗教的关系已经不大了。这个故事的重点不在于吃素比较健康，重点是但以理找到了一种在不公开对抗体制的情况下坚持自己底线的方式。他不是硬干，而是用智慧去谈判，在一个你毫无权力的环境里，这可能是最务实的生存策略。有一天晚上，尼布贾尼撒做了一个梦，梦的内容把他吓坏了，但他醒来之后又想不起来梦到什么。于是他做了一件非常尼布贾尼撒的事，他把所有的术士、魔法师、占卜师叫来，说，
告诉我我梦到什么，然后解梦。
术士们说，王啊，你先告诉我们梦的内容，我们再解。
不行，你们要自己说出我梦到什么。如果你们说得出来，我就知道你们是真的有本事。说不出来，全部处死。
这就是那种老板发疯的经典场景。巴比伦的术士们全部傻了，这根本不可能嘛。消息传到但以理耳里，他跟王说，给我一个晚上。然后他祷告了一晚，上帝把答案给了他。但以理告诉尼布贾尼撒，你梦到一尊巨大的像，这尊像的头是金金做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然后有一块石头从天而降，不是人手凿出来的，砸在那半铁半泥的脚上，整尊像哗啦一声碎了，被风吹散，什么都不剩，而那块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但以理的解释是这样的，金头是你，尼布贾尼撒，巴比伦帝国，在你之后会兴起第二个王国，然后第三个，然后第四个，到最后一个混合的王国，而那块石头代表上帝，要建立一个永远不会被毁灭的国。后来的解经家把这四个帝国对应成，巴比伦是金，波斯是银，希腊是铜，罗马是铁，而那块石头基督教认为是耶稣和上帝的国度。不管你信不信这个解释，这段帝国更替的预言在历史上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它建立了一个历史有方向、有终点的世界观，不是无限循环，而是往某个结局走去。这个观念后来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明对历史的理解。尼布贾尼撒听完之后的反应呢？他直接跪下向但以理下拜，然后把但以理升为巴比伦省的总长，从俘虏到省长就靠一个梦。尼布贾尼撒显然没有从那个梦里学到太多谦卑的功课。不久之后，他造了一座巨大的金像，高27公尺，然后下令全国人民在听到音乐响起的时候都必须向这座金像跪拜，不拜的人扔进烈火窑里烧死。音乐响了，全国人都拜了，除了三个人，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拒绝下跪，有人跑去跟尼布贾尼撒打小报告，圣经的用词是趁机控告犹太人。你看，打小报告这种事几千年来都没变。尼布贾尼撒气炸了，他把三个人叫来，给了他们最后一次机会，
你们再听一次音乐，拜了就没事，不拜哪个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
三个人的回答堪称整本圣经里最硬气的段落之一。
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即便他不救，王啊，你当知道，我们也不会侍奉你的神， 也不会跪拜你所立的金像。
注意那个，即便他不救，他们不是说上帝一定会救我们，所以我们不怕。他们是说，就算上帝选择不救我们，我们还是不跪。这不是建立在结果上的信心，而是建立在原则上的信心。尼布甲尼撒怒到把火窑烧到比平常热七倍，负责把他们丢进去的士兵甚至被火烧死了。火窑的温度高到你靠近就会没命，三个人被绑着扔进去。然后尼布甲尼撒从他的椅子上跳了起来。
我们不是扔了三个人进去吗？我怎么看到四个人在火里走来走去，而且没有被绑着？第四个人的样子好像神子。
火窑里有第四个人，三个犹太人在火中走来走去，头发没烧焦，衣服没着火，身上连烟味都没有。尼布贾尼撒走到窑门口喊他们出来，三个人走出来完好无伤。尼布贾尼撒当场下令，任何人不准亵渎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上帝，然后把三个人升了官。这个故事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历史里被引用了无数次。每当有人面对要么妥协你的信仰，要么死的选择时，火窑的故事就会被搬出来。而那句即便他不救是整个故事的核心，他说的不是相信上帝一定会来救你，而是就算他不来，你还是要做对的事。有个有趣的点，但以理本人在这个故事里消失了，圣经没有解释为什么，但以理不在场，也许他在出差，也许他的官位太高所以豁免了，没人知道，反正他就是不在。时间快转，尼布贾尼撒已经死了，巴比伦换了几任国王，现在坐在王位上的是伯沙撒。伯沙撒不是一个好学生，他显然没有认真读前任国王被上帝教训的那段历史。有一天晚上，他开了一场大派对，一千个大臣一起喝酒，然后他做了一件在犹太人看来比任何事都亵渎的事，他把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抢来的金银器皿拿出来，用来装酒，边喝边赞美巴比伦的神明。你可以理解为他把犹太人的圣杯拿出来当派对道具。就在众人喝得正开心的时候，忽然间宴会厅的墙上出现了一只手，一只没有身体的手在墙上写字。伯沙撒的脸色立刻吓白了。圣经的描述非常生动，他的脸色变了，腰骨好像脱了节，双膝互相碰撞，简单说就是他吓到腿软了。他赶紧叫来所有的术士、占卜师，但没有人看得懂那些字。太后出来说，你祖父的时候有个叫但以理的人，什么梦都解得出来，去找他。但以理被带来了，他看了看墙上的字，然后直接开骂，
你明明知道尼布甲尼撒因为骄傲被上帝惩罚的事，你还是不谦卑，你拿圣殿的器皿来喝酒，赞美你那些金银铜铁实木的偶像，却不把掌管你气息的上帝放在眼里，所以上帝派了这只手来。
墙上写的是 Mene Mene Tekel Upharsin， 但以理的翻译是，上帝已经数完你国家的日子到此为止，你被称过，分量不够，你的国要被马代人和波斯人瓜分。就在那一夜，巴比伦被波斯帝国攻陷，伯沙撒被杀。历史上，波斯人确实用了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攻破巴比伦。他们把流经城市的幼发拉底河的水引走，然后从干涸的河道走进了城。巴比伦人正在派对上喝酒，等他们反应过来，敌军已经在城里了。补充一下，英文里有一个常用片语叫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墙上的字，意思是不祥的预兆或灾难即将来临的明显迹象。这个片语就是从但以理书这段故事来的。另外 Mene Tekel Upharsin 这几个字出现在大量的西方文学、音乐和绘画里，最有名的大概是这幅林布兰在1635年画的伯沙撒的宴会。巴比伦换了新老板波斯帝国，但以理在新政权底下继续做高官，他做得太好了，好到王打算让他管整个帝国，这让其他大臣眼红得不得了，他们想找但以理的把柄，但找来找去找不到， 但以理的政绩太干净了，没有贪污，没有渎职，没有任何可以攻击的破绽。所以他们换了一个策略，既然在公务上找不到把柄，就从他的信仰下手。那些大臣跑去跟波斯王大力乌说，
王啊，我们建议颁布一条法令，30天之内任何人不得向王以外的任何神明或人祈求什么，违反的人扔进狮子坑。
大力乌可能觉得这是一种对他的致敬，于是就签了。按照波斯的法律，国王签了的法令就不能更改，连国王自己都不能撤回。但以理听到这条法令之后做了什么？什么都没改。他像平常一样回到家，打开朝向耶路撒冷方向的窗户，一天3次跪下祷告，不是偷偷摸摸的祷告，是开着窗户让所有人都看得到的祷告。那些大臣当然早就埋伏好了，他们冲进去抓到但以理在祷告，然后兴冲冲地跑去跟大力乌告状。大力乌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被算计了，他非常懊悔，花了一整天想办法救但以理，但找不到任何法律漏洞。到了傍晚，他不得不下令把但以理扔进狮子坑。大力乌，对，但以理说了一句非常无奈的话，
你尝试奉的上帝，他必救你。
这句话从一个波斯王的嘴里说出来，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挣扎。但以理被扔进去了，洞口用石头封住，盖上了王的封印。大力乌那一晚没吃饭，没听音乐，一夜没睡。天一亮，他冲到狮子坑边，用凄惨的声音喊，
但以理啊，永生上帝的仆人啊，你所尝试奉的上帝能救你脱离狮子吗？
坑里传来但以理的声音，
愿王万岁，我的上帝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狮子没有伤害我。
但以理被拉上来，身上没有任何伤口。然后大力乌做了一件事，他把那些陷害但以理的大臣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全部扔进了狮子坑。圣经冷冰冰地补了一句，他们还没到坑底，狮子就把他们的骨头咬碎了。这个结局不太温馨，但它反映了古代近东的政治现实，阴谋失败的人下场通常是被用同样的方式处死，这在波斯帝国的历史记录里并不罕见。但以理在狮子坑的故事大概是旧约里被划成儿童主日学教材最多次的故事之一，不过儿童版通常会省略后面那段把坏人和他们全家扔进去的部分。但以理书的后半段7-12章风格突然大转弯，前半段是宫廷故事，后半段变成了充满象征性意象的末日文学。4只怪兽从海里爬上来，长了很多脚的山羊，70个7的预言。这些段落在基督教神学里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认为他们预言了耶稣的来临和世界末日。但如果你是第一次读圣经，这部分可以先跳过去，等你把整本圣经的故事读完之后再回来研究。我只提一个重要的概念，但以理书7章提到了一个人子的形象，一个像人的存在从云中而来，被赋予永远的权柄和国度，这个称号后来被耶稣大量使用来指称自己。所以如果你读新约的时候看到耶稣说人子，你知道他在引用但以理书。好了，但以理的部分到这里，接下来是另一个完全不同风格的故事。如果但以理书是职场生存剧，以斯帖记就是后宫政治剧，而且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来说个冷知识，以斯帖记是整本圣经里唯一一卷完全没有提到上帝这个字的书，没有祷告，没有神迹，没有先知，没有天使，故事里的每一件事都可以用纯粹的人类行为来解释，这在圣经里是非常反常的。犹太教的解读是上帝的手在幕后运作，但故意不被提到，因为有时候上帝的介入是隐藏的，不明显的。你信不信这个解读随你，但不管怎样，这是一本写得很好的政治惊悚小说。故事发生在波斯帝国，国王是亚哈随鲁，一般认为就是历史上的薛西斯一世，就是温泉关战役里那个波斯王。 他统治的帝国从印度延伸到伊索比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
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雅哈随鲁办了一场超级大派对，连续开了180天，对，半年。到了派对尾声，他喝醉了，叫人去请王后瓦什提出来，要在所有大臣面前展示她有多漂亮。瓦什提拒绝了。我们不知道他拒绝的具体原因，也许他觉得被当花瓶展示很羞辱，也许他就是不想在一群喝醉的男人面前亮相。不管原因是什么，国王暴怒了，他的谋臣们更紧张，如果王后可以不听王的话，全国的女人都会学他，然后所有丈夫都管不住老婆了。于是瓦什提被废了，接下来就是选新王后。波斯帝国的做法是从全国各地挑选年轻漂亮的女子送到后宫，经过12个月的美容保养程序，6个月用煤药油，6个月用香料，然后一个一个去见王，王看上谁，谁就是新王后。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像一个很夸张的真人秀选拔，你的感觉是对的。在这批被选上的女子里面，有一个犹太少女叫以斯帖，她是孤儿，由她的堂兄莫底改养大。莫底改给了以斯帖一个非常关键的指示，不要告诉任何人你是犹太人。以斯帖照做了，她进了后宫，经过了12个月的培训，然后去见了雅哈随鲁，结果王爱以斯帖超过所有的女子，她成了新王后，但没有人知道她是犹太人。这颗隐藏的炸弹后面会爆。故事的反派叫哈曼，他是波斯帝国的宰相，位高权重，所有人见到他都要跪拜，但有一个人不跪，莫迪改。莫迪改坐在王宫门口，每次哈曼经过，所有人都跪下了，只有莫迪改坐在那里不动。圣经说莫迪改拒绝跪拜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可能是因为犹太人只跪拜上帝，也可能有其他原因。不管原因是什么，哈曼被这件事气疯了，但他不只是想惩罚莫迪改一个人，他觉得只杀一个人太不过瘾了。当他得知莫迪改是犹太人之后，他决定杀光波斯帝国里所有的犹太人。对，你没听错，因为一个人不跪，他要灭一整个民族。哈曼去见亚哈随鲁说，
你的帝国里有一个民族，他们的律法跟所有人都不一样，他们不守王的法律，留着他们对王没好处。如果王同意，就下令把他们全部消灭吧。我愿意捐10000他连的银子到国库。
10000他连大约是375吨白银。亚哈随鲁显然没有问哪个民族或他们到底犯了什么事，就把自己的戒指摘下来交给哈曼，等于授权他全权处理。这里有个背景值得一提，哈曼为了决定哪一天执行灭族计划，用了抽签的方式，波斯语的签叫做普尔，所以纪念这个事件的节日就叫普尔节，签的节日。这个节日到今天犹太人还在过，而且是最欢乐的一个节日，人们会穿化妆服喝酒表演以斯帖的故事，吃三角形的糕点叫哈曼的耳朵。
灭族令用帝国的快马送往各省，所有犹太人男女老幼都将在指定的日子被杀。莫迪改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撕裂衣服，穿上麻衣，坐在灰中哀哭。
莫迪改透过宫中的人传话给以斯帖，你得去见王，为我们的民族求情。以斯帖回复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你知道波斯的规矩，任何人没有被召就擅自进去见王，一律处死，除非王向你伸出金杖，你才能活，而王已经30天没召我了。
翻译，去见王是拿命在赌的，而且30天没被召见，意味着他可能已经失宠了。莫迪改的回复是以斯帖记里最有名的一段话，
你不要以为在王宫里就可以幸免，如果你在这个时候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到拯救，但你和你的家族必定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
出自以斯帖记第4章第14节。这段话里有几层意思。第一， 你藏不住，当全国的犹太人都被杀的时候，你的身份迟早会曝光。第二，如果你不做，也许会有别的拯救来到，但那个拯救不会包括你。第三，也是最深层的暗示，也许你成为王后，从一开始就不是偶然的，也许你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这一刻。记住，以斯帖记全篇没有提到上帝，但这句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是全书最接近暗示背后有上帝的一句话，只是他把这个暗示包装在一个问句里，让你自己去想。以斯帖的回复同样经典，
你去召聚所有在书山城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天三夜，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
出自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十六节，我若死就死吧，一句话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以斯帖没有冲进去哭着求饶，他的策略非常精密，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见王，王看到他伸出了金杖，他活了。王问他，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给你。以斯帖没有立刻摊牌，他只说，我想请王和哈曼来赴我的宴席。就这样，就这样。宴席上，王又问，你到底要什么？以斯帖说，请王和哈曼明天再来赴我第二次宴席，我再告诉你，他在吊胃口，他在让王的好奇心升到最高点。而在这两次宴席之间，发生了一连串巧合。哈曼从第一场宴席出来，心情大好，被王后单独邀请，这代表我是帝国里最受重用的人啊。但他经过王宫门口的时候，又看到莫迪改不跪，他回家跟老婆和朋友抱怨，他们建议立一个22公尺高的脚架，明天一早去跟王请示，把莫迪改挂上去。哈曼觉得这主意太棒了，当晚就把脚架做好了。同一个晚上，亚哈随鲁失眠了，他叫人拿历史记录来读给他听。古代版的安眠药，刚好读到的是之前有人要暗杀王，是莫迪改揭发的，救了王一命。王问，我们怎么奖赏莫迪改的？答，什么都没做。天一亮，哈曼就来了，他正要开口请求处死莫迪改，结果王先问他，
如果王想尊荣一个人该怎么做？
哈曼心想，王想尊荣的人还能是谁？当然是我啊。于是他洋洋得意地描述了一套最顶级的尊荣方案，
让那人穿上王的袍子，骑上王的马，由最尊贵的大臣牵着马在城里游行，喊着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
王说，
太好了，你去照你说的为犹太人莫迪改做这一切，一样都不可缺。
哈曼亲手牵着莫迪改的马在全城游行，喊着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然后遮着脸冲回家。如果这是一出电影，到这里观众已经在鼓掌了，但最精彩的还在后面。第二次宴席上，王再次问以斯帖，你要什么？这次以斯帖摊牌了，
如果王愿意，请保全我的性命，也保全我的民族，因为我和我的民族被出卖了，要被消灭、杀戮、除尽。
王问，是谁？以斯帖指着哈曼，
仇人就是这个恶人哈曼。
王暴怒离席，哈曼扑倒在以斯帖的榻上求饶。王回来看到这一幕，以为哈曼在非礼王后，更加暴怒。一个太监趁机补刀，哈曼做了一座22公尺高的脚架，本来要挂莫迪改的，王说了一个字，挂上去，哈曼就被挂在了他自己为莫迪改准备的脚架上。值得注意的是，以斯帖记的叙事结构充满了精心设计的对称和逆转。哈曼想被尊荣，结果尊荣了莫迪改；哈曼建了脚架要杀莫迪改，结果自己被挂上去；哈曼设定了杀犹太人的日子，结果那一天变成犹太人反击的日子。
文学学者把这种技巧叫做 peripeteia， 命运逆转。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就用这个词来描述好的悲剧结构。哈曼死后，波斯法律的问题还是在，国王的法令不能撤回，灭族令已经发出了，改不了，
怎么办？王的解法是再发一道法令，允许犹太人在那个指定的日子自卫和反击，结果在那一天，犹太人不但没有被灭族，反而歼灭了他们的敌人。这就是普尔节的由来，纪念这场从灭族危机中的大逆转。
好了，让我们把时间轴往前拉一点。西元前539年，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攻下了巴比伦。居鲁士的治国风格跟巴比伦人非常不同，巴比伦人搞强制迁移，把被征服的民族拆散，居鲁士搞的是怀柔政策，让被征服的民族回家，还帮他们重建神庙。说起来，居鲁士是旧约里唯一一个被称为上帝的受膏者的非犹太人。以赛亚书45章直接称居鲁士为耶和华的受膏者，跟用来称呼以色列国王的词一模一样，一个波斯人，一个不信耶和华的人，被以色列的先知称为上帝的工具。考古学上，居鲁士原著记载了居鲁士允许被掳民族回归的政策，被一些人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份人权宣言。居鲁士在西元前538年颁布法令，允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并且重建圣殿。但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顺利。犹太人的回归不是一次完成的，大致有三波。第一波是所罗巴伯带着大约4万多人回去，开始重建圣殿。第二波是以斯拉带着另一批人回去，重新恢复律法的教导。第三波是尼西米回去重建城墙。以斯拉是一个祭司兼文士，你可以把他想成一个宗教学者。他在巴比伦研究摩西的律法，然后带着这些知识回到耶路撒冷。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发现了一个他无法接受的状况。很多犹太人，包括祭司和领袖，跟外族通婚了。这在现代听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以斯拉的逻辑里，这是一场信仰危机。犹太人之所以被掳，就是因为他们拜了外族的偶像，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又开始跟外族混在一起。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以斯拉的反应非常激烈，他撕裂衣服，拔自己的头发和胡须，然后坐在地上直到晚上。然后他要求所有跟外族通婚的人离婚。是的，离婚，把外族的妻子和他们生的孩子全部送走。这段记载是旧约里最让现代读者不舒服的段落之一。你可以理解，以斯拉想保护犹太信仰的纯洁性。但那些被遣返的女人和孩子呢？圣经没有交代。以斯拉记只是用一份冷冰冰的名单记录了哪些人离了婚，像是一份行政文件。不过，以斯拉做的另一件事影响更加深远。他在耶路撒冷的水门广场，当着所有人的面，从早到中午大声朗读摩西的律法书，这是圣经里最重要的公开读经场景之一。人们一边听一边哭，他们已经太久没有听到这些话了。如果以斯拉是带回信仰的人，尼西米就是带回城墙的人。尼西米的身份很特别，他是波斯王亚达薛西的酒政，也就是专门替国王侍酒的人，听起来像个小官，但实际上酒政是国王最信任的人之一。你每天喝的水和酒都经过他的手，如果他想害你，你根本防不了。有一天，尼西米收到从耶路撒冷来的消息，回去的人日子过得很惨，城墙被拆了，城门被烧了，犹太人在那里受尽羞辱。尼西米听了之后非常难过。有一天，他带着愁容去见王。圣经特别提到他之前从来没在王面前露出过忧愁的表情，在国王面前表现不开心是有生命危险的。王问他怎么了，尼西米深吸一口气说，
我家乡的城墙荒废了，如果王愿意，请让我回去重建。
王不但同意了，还给了他木材、护照和军队护送。尼西米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先用了3天晚上骑着驴悄悄巡视了整段城墙的废墟， 评估工作量，然后他才公开他的计划。他的施工方式展现了一流的组织能力，他把城墙分成不同的区段，每个家族或团体负责一段，祭司修祭司那段，金匠修金匠那段，香料商修香料商那段，每个人都修自己家门口的那段墙。这个做法的好处是每个人都在修自己的墙，所以特别认真，你不会偷工减料，因为墙塌了首先压的是你自己家。但重建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周边的人特别是一个叫参巴拉的官员疯狂阻挠，先是嘲笑犹太人在干什么，他们以为盖出来的城墙连一只狐狸走上去都会塌吗？后来变成武力威胁。尼西米的对策，一手拿剑一手拿砖，他让一半的人施工，另一半的人拿着武器站岗，施工的人腰间也挂着刀。圣经说个人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武装施工。52天，整段城墙修完了，从评估、组织、分工、应对危机到完工，总共52天。考虑到耶路撒冷的城墙周长大约4公里，这个速度是非常惊人的。直接告诉你一个有趣的事，尼西米记在现代管理学里被当作教科书等级的案例。很多商学院和领导力课程会分析尼西米的策略，实地考察、愿景沟通、分段分工、危机处理、建立防御，同时推进施工。如果你去搜寻尼赫迈亚 leadership， 你会找到一大堆 MBA 论文和管理学的书。圣殿的重建比城墙更早开始，在第一批回归者的带领下，犹太人开始在原来的地基上重新建造圣殿，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第二圣殿的建筑。圣殿地基立好的那天，全体犹太人举行了盛大的庆典，祭司吹号，立位人敲钹，众人大声赞美。但圣经记录了一个非常动人的画面，那些年纪大到见过第一座圣殿的老人，所罗门那座用黄金和香柏木打造的华丽圣殿，看到眼前这座新圣殿的时候放声大哭，不是喜极而泣，是悲伤的哭，因为他们知道这座新圣殿跟所罗门的那座根本不能比，那个黄金时代已经永远回不去了。
许多祭司和立位人并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人，建立这新殿的根基，就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分不出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
欢呼和哭声混在一起，大到分不清哪个是哪个，这是非常真实人性的一幕。年轻人高兴自己终于有圣殿了，老人心碎，因为他们知道失去了什么。同一个时刻，同一个地点，喜悦和悲伤交织在一起。这座第二圣殿后来持续被扩建和修缮，最著名的一次是在希律王时期的大规模翻修。耶稣时代看到的圣殿就是这座，直到西元70年被罗马人彻底摧毁。今天耶路撒冷的西墙，也就是哭墙，就是第二圣殿外围平台的残留。这一集的时间跨度很大，从西元前586年圣殿被毁，到大约西元前400年尼西米的改革，将近200年的历史。但整段故事的核心主题其实就一个，如何在失去一切之后重新定义自己是谁。被掳之前，犹太人的身份是建立在三个支柱上的，土地、圣殿、国王。被掳之后，三根支柱全倒了，但犹太教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流亡中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没有圣殿，就发展出会堂和公开读经的文化；没有国王，就把权威交给律法和文士；没有土地，就把身份建立在我们遵守什么规矩和我们记得什么故事上面。但以理的故事告诉你，在异邦的帝国里也可以坚持信仰，不用消失在人群中。以斯帖的故事告诉你，有时候上帝的手不在明面上，而在暗处的巧合里。尼西米的故事告诉你，重建不是等神迹，是卷起袖子一块砖一块砖的盖。
而那些看到新圣殿哭泣的老人提醒你，有些东西一旦失去，就算重建了，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下一集我们会从叙事转向诗歌和哲学，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圣经里最美的文字和最深的提问都在那里。